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将访问布鲁塞尔和伦敦。自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以来，克里将是访问布鲁塞尔和伦敦的首位美国高级官员。英国脱欧引起华盛顿的高度关注。美国官员说，克里将表达对英国的支持，并将强调其他欧盟成员国留在欧盟的重要性。克里星期日说，美国对英国脱欧公投感到遗憾，但誓言将继续与欧盟保持密切关系。在克里访问布鲁塞尔之际，欧盟星期一将有一系列高层外交活动，包括欧盟强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讨论欧盟在英国脱欧后所应采取的举措。结束对布鲁塞尔的访问后，克里将前往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和其他官员。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星期一说，英国经济基础牢固，将在具有挑战性的时刻维持稳定。大多数英国民众6月23号投票决定脱离欧盟，这一消息可以说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震动，在美国也是一样。白宫方面对英国的这一投票结果似乎没有充分的准备。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坦诚承认，显然这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他紧接着说，最终是要尊重选民的意愿。英国的投票结果也在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当中引起很大反响。共和党方面被认为是要代表该党竞选总统的川普称，英国的投票结果和其他竞选期间所要传达的信息和理念是相互呼应的。川普星期五在位于英国境内苏格兰一个以他命名的高尔夫球场度假地发表评论时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各国民众都想要独立，要做自己国家的主人，希望看到有明确的边界。川普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和美国是很相似的。川普还表示，英国6月23号投票结果所带来的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他在苏格兰的生意来讲，或许不是坏事。黎巴嫩官员说，自杀爆炸手在叙利亚边界的一个东部村庄炸死至少5人。有关当局说，三名爆炸手星期一清晨在夸阿村引爆了炸弹，爆炸还造成15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袭击负责。黎巴嫩不断遭受激进分子袭击，而这些袭击都与邻国叙利亚的内战有关。欧洲第五大经济体西班牙于星期天举行了议会选举的第二度投票。根据初步计票结果，仍然没有一个政党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使得西班牙政局持续不明朗。在星期天的投票中，人民党得票率最高，估计会得到议会350个席位当中的136席，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成为多数党所需的176席。得票排名第二的是社会党，社会党赢得了议会当中的85个席位。排名第三的是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和注重环保的绿党等组合起来的团结实力，他们总共赢得了议会当中的71个席位。这一联盟之前希望能够赢得更多的席位，并战胜社会党，打破西班牙长期以来的两党制，但是没有取得成功。伊拉克高级将领说，伊拉克部队经过一个月的军事行动，已经从伊斯兰国手中完全解放了费卢杰市。伊拉克军队的阿卜杜勒·瓦哈布·萨迪中将星期天说，在伊拉克部队占领伊斯兰国控制的费卢杰最后一个街区之后，这座城市已经完全解放了。费卢杰遭受大规模的毁坏。伊拉克军队在美国领导联军的空袭与什叶派民兵强大队伍的支持下，为赶走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展开了数周的激烈战斗。现在还没有任何报告明确说明伊斯兰国与伊拉克保安部队在这场攻城战中的伤亡人数。即将被正式确认将代表民主党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班底，抓出川普有关金融市场动荡对他的生意或许不是坏事这一点，立即推出了竞选广告，指责川普最关心的不过是他的生意和买卖。川普此前曾表示，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各国民众都想要独立，要做自己国家的主人，希望看到有明确的边界。川普认为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很相似。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leaving messages on the telephone.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会面第六部分，重点讲解电话留言的问题。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 Jefferson 先生。Jefferson 先生是先锋技术公司的一位接待员。
Today's guest is Arnold Jefferson. Mr. Jefferson is a receptionis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come to our show, Mr. Jefferson.
Oh, please, call me Arnold. Everyone does.
Okay, Arnold. Tell u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Oh, I've been there for about 5 years.
Do you like your job?
Oh, very much. I enjoy talking to people.
Do you get many calls from overseas?
Yes, we do. We sell a lot of our products overseas, so we get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foreign customers.
Do they usually speak English?
Of course. When people call most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need to speak English.
As you know, last year we recorded a number of your phone conversations.
Yes.
Let's listen now to one of these conversations.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Jefferson is a receptionis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come to our show, Mr. Jefferson.
Oh, please, call me Arnold. Everyone does.
Okay, Arnold. Tell u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Oh, I've been there for about 5 years.
Do you like your job?
Oh, very much. I enjoy talking to people.
Do you get many calls from overseas?
Yes, we do. We sell a lot of our products overseas.So we get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foreign customers.
Do they usually speak English?
Of course. When people call most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need to speak English.
As you know, last year we recorded a number of your phone conversations.
Yes.
Let's listen now to one of these conversations.
电
话录音。我们先来熟悉下面的两句话。
Can I take a message?
可以请你留言吗?
Can I take a message?
这是接电话的人常说的一句话。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是怎么拼的吗?
Let's listen to Mr. Jefferson answering a phone call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下面我们就来听先锋技术公司接待员Jefferson 先生怎样接电话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 H-A-N-S. Schmidt.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And your phone number?
I'm on the road, so you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that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Certainly. I'll give him the message.
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 Mr. Schmidt.
我们再来听听这段对话。请大家注意对话中的各种电话用语。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 H-A-N-S. Schmidt, 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And your phone number?
I'm on the road, so you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that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Certainly. I'll give him the message.
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 Mr. Schmidt.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很抱歉 ，Epstein 先生不在办公室，或者说 ，Epstein 先生出去了。
I'm on the road, so you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正在旅行，所以他无法打电话找到我。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变换。下面请大家听老师做一些词句的变换。请大家注意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I'd like to speak with Mr. Michael Epstein, please.
Can I take a message?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ould you let him know I called?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Would you mind spelling your name?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I'll call back tomorrow. Interview.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听 Elizabeth 同 Jefferson 先生的访谈。访谈中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A 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
A phone number. An address. An address.
地址。
An address. An address.If a phone number is not correct, you can't call back.
如果电话号码不对，你就没有办法回电话了。
Is it difficult to take messages on the phone?
Not really, but it's very important for me to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I hear.
For example?
Well, for example, spelling. Foreign names are sometime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so I usually ask the caller to spell his or her name. It'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confirm numbers.Phone numbers, addresses, and so on.
Yes, if a phone number is not correct, you can't call back.
Exactly. So I'm always sure to repeat back a phone number.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Thank you. I've enjoyed being he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接着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question.
先请听老师的提问。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man who is calling?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前面的有关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man who is calling? His name is Hans Schmid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How do you spell Schmidt?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现在再听一遍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 H-A-N-S.Schmidt. 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How do you spell Schmidt? S-C-H-M-I-D-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学习如何避免在电话留言中出现错误。我们先来熟悉下面的词句。
To repeat.
重复。
To repeat.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我想留言。我们再听听这句话。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using phon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e key word in the question is prevent. You have to prevent problems from happening.
How do you do that?
Well, with a good receptionist, it's very easy. A good receptionist will ask you if you'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Then, the receptionist will repeat everything that you say.
So a good receptionist confirms all information.
Yes, that's right.
What if you get a poor receptionist?
Well, first you may have to say,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offer to take a message. And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repeat all information, then you have to confirm it. For example, after you give the receptionist the name of your hotel, you can say, "Would you like me to spell that?" O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peat that?"
That's good advice.
Another tip is to speak slowly and pronounce everything clearly.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234-4698. You can avoid problems by confirming all information.
Gary,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good advice.
My pleasure.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有时候我在电话留言，但是对方得到的却是错误的信息。我应该如何避免这种问题呢？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using phon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e key word in the question is prevent. You have to prevent problems from happening.
How do you do that?
Well, with a good receptionist, it's very easy. A good receptionist will ask you if you'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Then, the receptionist will repeat everything that you say.
So a good receptionist confirms all information.
Yes, that's right.
What if you get a poor receptionist?
Well, first you may have to say,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offer to take a message. And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repeat all information, then you have to confirm it. For example, after you give the receptionist the name of your hotel, you can say, "Would you like me to spell that?" O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peat that?"
That's good advice.
Another tip is to speak slowly and pronounce everything clearly.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234-4698. You can avoid problems by confirming all information.
Gary,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good advice.
My pleasure.
Gary 认为好的接待员能够主动询问你要不要留言，然后会确认他所得到的信息。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234-4698.
意思是，在你说电话号码时，要把号码分成几部分来说，例如415-234-4698.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报电话号码。
Practice confirming information. Finish the sentence.
请听众先注意听电话号码，然后由 Elizabeth 说出这个号码的前半部，请听众说出号码的后半部。
My phone number is 573-6042.
That's 573.That's 573-6042.
My number is 697-2852.
That's 697. That's 697-2852.
Let me give you my phone number. It's 606-9357.
That's 606. That's 606-9357.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对话中的 Milton 女士打电话给 Weber 先生留言。我们先来熟悉对话中的几句话。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请你告诉 Weber 先生，今天五点以前给我回电话好吗？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请你拼一下你的姓好吗？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我会把你的留言转告给 Weber 先生。现在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Pay attention to how the receptionist asks for information and then confirms it.
Weber Industries,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from Myers Shipping Company.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That's 877-3088?
Yes, that's right.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Thank you.
We'll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请注意接待员如何询问 Milton 女士的情况，然后加以证实。
Weber Industries,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from Myers Shipping Company.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That's 877-3088?
Yes, that's right.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Thank you.
听
说练习。
Repeat these key sentences.
下面都是在接电话时常用的句子，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Can I take a message?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今天Gary 要讲解电话留言的问题。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focus on how to leave a message.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could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The receptionist also uses the polite form could and would to ask for information.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 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Notice that the receptionist made a mistake in spelling Ms. Milton's name. But it wasn't a problem because she repeated what she heard and then Ms. Milton corrected her. Notice that Ms. Milton used the expression T as in 10 to help the receptionist understand how to spell her name. Let's listen agai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 O-N.
Oh, M-I-L-T-O-N.
So, always be sure to confirm all information when you are leaving a message. You will save yourself a lot of trouble.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In商务活动中, 打电话留言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打电话的人来说, 要用 could 开头的句子提出请求, 例如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接待员也要客气礼貌地回答问题。例如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 为避免接待员拼错你的名字, 有时候要用一个单词来说明到底是哪个字母。 就像中文里有时候要用词组说明到底是哪一个字。例如这句话中的
T as in 10.
我们再听听今天的Gary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focus on how to leave a message.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could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The receptionist also uses the polite form could and would to ask for information.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 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Notice that the receptionist made a mistake in spelling Ms. Milton's name. But it wasn't a problem because she repeated what she heard and then Ms. Milton corrected her. Notice that Ms. Milton used the expression T as in 10 to help the receptionist understand how to spell her name. Let's listen agai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 O-N.
Oh, M-I-L-T-O-N.
So, always be sure to confirm all information when you are leaving a message. You will save yourself a lot of trouble.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Today, we learned the different ways of phone calls. 今天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些句子。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将访问布鲁塞尔和伦敦。自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以来，克里将是访问布鲁塞尔和伦敦的首位美国高级官员。英国脱欧引起华盛顿的高度关注。美国官员说，克里将表达对英国的支持，并将强调其他欧盟成员国留在欧盟的重要性。克里星期日说，美国对英国脱欧公投感到遗憾，但誓言将继续与欧盟保持密切关系。在克里访问布鲁塞尔之际，欧盟星期一将有一系列高层外交活动，包括欧盟强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讨论欧盟在英国脱欧后所应该采取的举措。结束对布鲁塞尔的访问后，克里将前往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和其他官员。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星期一说，英国经济基础牢固，将在具有挑战性的时刻维持稳定。大多数英国民众6月23号投票决定脱离欧盟，这一消息可以说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震动，在美国也是一样。美国方面对英国的这一投票结果似乎没有充分的准备。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坦诚承认，显然这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他紧接着说，最终是要尊重选民的意愿。英国的投票结果也在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当中引起很大反弹。共和党方面被认为是要代表该党竞选总统的川普称，英国的投票结果和他竞选期间所要传达的信息和理念是相互呼应的。川普星期五在位于英国境内苏格兰一个以他命名的高尔夫球场度假地发表评论时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各国民众都想要独立，要做自己国家的主人，希望看到有明确的边界。川普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英国和美国是很相似的。川普还表示，英国6月23号投票结果所带来的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他在苏格兰的生意来讲，或许不是坏事。即将被正式确认将代表民主党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班底，抓住川普有关金融市场动荡对他的生意或许不是坏事这一点，立即推出竞选广告，指责川普最关心的不过是他的生意和买卖。欧洲第五大经济体西班牙于星期天举行了议会选举的第二度投票，根据初步计票结果，仍然没有一个政党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使得西班牙政局持续不明朗。在星期天的投票中，人民党得票率最高，估计会得到议会350个席位当中的136席，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成为多数党所需的176席。得票排名第二的是社会党，社会党赢得了议会当中的85个席位。排名第三的是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和注重环保的绿党等组合起来的团结势力，他们总共赢得了议会当中的71个席位。这一联盟之前希望能够赢得更多的席位，并战胜社会党，打破西班牙长期以来的两党制，但是没有取得成功。黎巴嫩官员说，自杀爆炸炸弹手在叙利亚边界的一个东部村庄炸死至少五人。有关当局说，三名爆炸手星期一清晨在夸阿村引爆了炸弹，爆炸还造成15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袭击负责。黎巴嫩不断遭受激进分子的袭击，而这些袭击都与邻国叙利亚的内战有关系。伊拉克高级将领说，伊拉克部队经过一个月的军事行动，已经从伊斯兰国手中完全解放了费卢杰市。伊拉克军队的阿卜杜勒·瓦哈布·萨迪中将星期天说，在伊拉克部队占领伊斯兰国控制的费卢杰最后一个街区之后，这座城市已经完全解放了。费卢杰遭受大规模的毁坏。伊拉克军队在美国领导联军的空袭与什叶派民兵强大队伍的支持下，为赶走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展开了数周的激烈战斗。现在还没有任何报告明确说明伊斯兰国与伊拉克保安部队在这场攻城战中的伤亡人数。美国官员说，克里将表达对英国的支持，并将强调其他欧盟成员国留在欧盟的重要性。国际新闻播报完毕。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2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五年前，一场征地风波让中国广东省的乌坎村跃上了国际媒体。在断水断粮、军警围困的情况下，乌坎村民实现了有序的村民自治与民主选举。但是五年后，乌坎村民仍然没有讨回被侵占的土地。上个周末，就在村民准备继续上访的前夕，当局以涉嫌受贿为由抓捕了带领维权的村委会主任林祖炼，并且让他在央视上被认罪。政府的压制黑手再度的笼罩乌坎，这一次乌坎村民可能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中国的村民自治和土地维权到底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那么第二位呢，是旅美学者吴作来先生，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欢迎您。
谢谢。
好，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针对乌坎村事件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节目一开始，我想把第一个问题交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五年之后，乌坎村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我们看到，直到今天，乌坎村民仍然在街头进行抗议和游行啊。跟我们谈谈这次事件的主要起因又是什么呢？
这次事件主要起因就是因为上次在2011年这个上访维权的过程当中，那么乌坎村有9000亩土地这个被政府征用，那个开发商进行开发，那么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处理好。那么当时呢，这个在广东省的一把手是汪洋，那么汪洋呢对这个事儿呢进行了一定的处理，就让村民依照这个村民组织法去重新进行选举，完了这个林祖炼当上了这个村委会主任，也当上了这个村的总支书记。那这个村呢是一个大村，有九千多人，呢林祖炼以5000多票当选了。在当选以后，事实上这个村里的问题并没有处理完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林祖炼一方面在这个央视被认罪，另一方面呢，这个就是陆丰市的这个有关部门和这个汕尾市的有关部门向这个当地公布说，村里的土地已经有5000多亩还给了村里，但是呢其他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毕，是有跟邻村有争议。但政府说的话公信力有多少，大家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就是这里陷入一个就是塔西托效应的问题，就是政府你无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现在社情舆论都老百姓都不信了，你这些你讲过的话，你说过的话，你为什么五年过去了这些问题没有处理，五年过去了占领土地的事儿还没有进行完毕，那你政府这个职能部门你在干什么？一个土地部门或者是这个管这个村的这个镇，你这些职能部门，你政府设的有关机构你在干什么？他没有说这些问题，只是说啊有些问题没有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他说这个林祖炼有一些这个贪腐行为，那么这些贪腐行为，林祖炼从这个上任以后，到底他经过了多少这个土地这个流转啊，还有这个村上有一些经济的问题，就是过去就那个村民组织法没有实施之前，很多村都办了这个相应的公司啊，这个那个商业性质的机构，这些机构的这个商务往来怎么处理的，都没有一个公开的账目给大家解释，所以老百姓现在就是说，我还要我的土地，你政府没有还给我，那我就该怎么要怎么要。事实上，林祖炼在被抓之前呢，他有一个自己与他妻子的一个有一个离婚协议书，这个离婚协议写得很清楚，但是他进去以后，就马上跟这个他在离婚协议所 所写的、所表示的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你现在让林祖炼在央视上，我们都知道央视现在是最习惯于这个未审就先给人家定罪的，你完全是行使了法院的职能。那么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机构、客观的公正的新闻机构去对林祖炼进行采访，所以现在还都是一团迷雾。
是。那么吴作来先生，我想请教我们在线上跟我们连线的吴作来先生啊，您看到这一次的乌坎事件，跟我们谈谈五年前，实际上当乌坎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您也在网络上写了很多的文章进行评论。五年之后，跟我们谈谈到底乌坎村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或什么样的重要性，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
乌坎村呢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坎。从改革开放1978年，承包土地，当时是农民把土地简单的分到家里耕种，就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这是让共产党以前推行的一个集体劳作的一个制度破产。当时的农民冒了很大的风险，他们也是联合签名，互相担保，谁如果因此而坐牢，其他的人也要养育他们的孩子和家人。这个契约合约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所以是当时的农民引导中国走出了困境。现在中国是另一个坎，这个坎呢就是农村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进步。这个进步就是一个就是对土地进行确权，不仅是确权，而且要私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第二个呢就是农村就是一个是政治问题，就是村民选主，这也是需要一个进步。土地确权和这个村民选举这两块都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政府是不愿意指提。五年前呢，汪洋主政广东是做了一点点的这个让步。汪洋当时自己要回避一个政治问题，汪洋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只是落实了村民组织法，一切都是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广东并没有什么创造。这说明一个什么呢？这说明现在农民的这个土地权，特别是农民的选举权问题、村民组织选举问题，完全是被地方政府给掏空了。地方政府控制了这个选举权，选举自己的人来做村支书或者是村主任，这样他就可以控制农民的土地，控制农民的一切这个合法的权益。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它没有其他的一个收益，它只能招商引资，只能这个来扩张这个强掠夺土地，通过这个来获得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啊。所以现在这个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政治权益和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
是
政府地方政府出了很大的问题。
是赵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您啊，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吴先生提到了，就是土地自治还有村民选举仍然是农村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坎，很大的问题。可是也有人说，五年前乌坎村进行的基层民主的选举，当时让人很受鼓舞，觉得这是不是有可能发起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政治改革。那么也有人说，当年汪洋做这样的一个柔性作风给他开了一个这个开明的形象，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政治遗产。但是五年之后，这个在胡春华主政之下，好像一切都改观了。您的看法呢？
现在是就是刚才这个吴教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农村面临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政治上要求进步，就是民选到底能不能那个落实，就是他村民组织法规定就是私有政策，就是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这四件事能不能落实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是村民组织法当中还有一条，就是党支部是这个村的领导核心，那么这个领导核心跟村民自治之间就有一个矛盾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民国的时候，这个国民党至少还规定这个叫党部下县级以下的这个政府部门或这个自治组织，那么到了这个1949年以后就完全不是这样了。那么在选举的问题上，事实上不是这个民治，这个治是三点水那个治，不是民主自己治理的问题，它跟事实上在跟什么呢？在跟党控制和政府管制 两个治，这两个治后边治是刀治，不是水治了。那么两个刀治对一个对一个水治，
水治。
那么政府有公权力，他有暴力机器，那老百姓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一人一票的权利。这三个权利对在一起，党权、政府权和这个老百姓自己的这个选举权对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到政府去，政府根本不承认你。很多老百姓自己民选的村委会的主任、村委会村民的代表到政府去办事儿，政府就是对这些人简直就是不屑一顾，完全是那种傲慢的态度，就是老百姓选出的在政府那儿根本得不到承认。
所以也就是说，基层民主现在在中国发展基本上是没有空间的。
嗯，5年前呢、6年前呢，就是研究中国这个基层选举的问题的专家，叫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来过，他那时候还说。就是全运会那个事件出来以后，他说啊，中国村民选举，这个在全国搞得非常好，尤其是浙江。那我就问他，我说浙江怎么出了一个全运会事件？他当时答不上来。现在这个李凡最近我看到在网上说，中国的这个村民选举由于党的控制和管制，导致了整个基层政权民主选举的彻底的失败。这是他的结论，不是我的结论啊。但是我知道，在我出国之前，我至少走过200多个村子。就是乌坎事件不是中国第一个运用村民组织法来实现民主选举的。汪洋说的对，这不是广东的创造。早在1998年11月4号，村民组织法开始实施的时候，就是我的家乡哈尔滨有两个村已经搞过这个实验，就是他当时不是。因为这个法一公布可以实施了，当时还没有进入选举程序，两个村委会主任，一个在这个江南，一个在江北，同时被这个村民就进行罢免。那么江南这个村没有罢免成功，江北这个极乐村就罢免成功了。罢免成功以后，当时南方周末、华语都市报都给予很长篇的报道，美联社、共同社都对这个事儿进行报道，但是。新选出的这个村委会主任叫徐国军，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和中央电视台，我们采访过后，中央电视台又请我去跟他们一块儿去采访。徐国军不幸2年就跟这个现在的这个林祖炼是一样，也被抓，但是他没有被央视被认罪。
当时还没有被认罪。
我是想去到看守所去采访，但地方政府不允许。我不知道他被判了10年。那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是，确实，而且好像我们一再看历史在这些村落里面不断的重演。那么乌坎村到底这一次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也非常的关注，可能您也有许多问题想要提出。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下面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们。第一位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说。
两位嘉宾好。那个我记得中共曾经有文件说是要善于在选举中让党认定的人当选的这么一个文件，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共的治下，他所谓的选举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疑。然后就今天这个话题哈，我觉得是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是乌坎村的这个民主与中共的独裁我觉得是不对等的，在那个地方选那个它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虽然村长是那个民选的，但是在行政上受到上一级层层的打压，即便是就是大到像中华民国的这种民主，也受到这个中共集权集团的这个武力威胁。所以我觉得中共是所有民主的敌人，就无论是大到国家地区，像香港、台湾这种民主，还是小到村镇的这个乌坎这样民主，在中共的眼中都是这个对他们集权的这个集权统治的威胁。也就是他们说的这个亡我之心不死。然后第二个观点是这样的，我发现这个上个周六，也就是18号，香港那个林先生摆脱中共的控制，然后曝光了中共打压香港媒体自由的这个内幕，而且就在同一天一直在为村民维权的这个乌坎村村长林祖炼先生，那个也被中共抓捕。我觉得这两个事件之间是不是有某种联系呢？中共是不是因为香港事件失控，所以抓捕乌坎的村长来分散这个国际对香港林先生的这个爆料的影响？因为中共强行爆脸早已经是臭名昭著的了，而那个跨境抓捕那个媒体人还是那个 鲜有的那个新突然性的恶性，所以我想有时间的话就请嘉宾就两个问题帮我谈谈看法。
好的，感谢您邹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再一并的做答复。接下来这位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您在线上吗？
喂，是我吗？
哎，是，请说。
喂，
请说。
好，我在。你要说农村这个啊，村委会主任或者党支部书记啊，有贪污腐败的机会。一般的时候，在村里能够买卖土地、城乡结合部的这些村子都有机会。关键是自己要廉洁自律这方面你把握的好不好？这里边跟民选不民选呢没有关系。有一些个候选人呢，在竞选的时候说的挺好，什么廉洁自律，敢一被选上了，根本就是两回事儿。哎，这里边跟选不选没有多大关系啊，民选的他就不贪污。这里边我最有发言权，我也是村主任，我的好几我连任了好几届了。关键是廉洁自律你自己把握的好不好，不是农村这个不是没有机会。好，谢谢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过去的话如果说要打倒哪个政敌都以什么反革命罪啊，什么那个什么卖国罪打倒，现在的话就用那种贪污啊或者是作风问题来处理一个人。这个林先生他是不是犯罪呢？他没有那个独立的法治和新闻自由情况，谁也说不准。他只是好像更在乎是告诉中国人，瞧瞧你们民选的那个村长他也是个贪污犯，对，你们就别搞民主了吧，就服从我们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来搞啥民主。第二个呢，我希望那个乌坎村的村民呢，你们请愿的时候不要跪着，一定要站着，你站着别人政府才能瞧得起你。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邓先生的来电。我们刚刚听的这几位，我想先请吴作来吴教授先给我们谈谈刚刚的邹先生，他特别提到了这个香港方面的情况，那当然时间点是很凑巧。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次乌坎村事件爆发之后，港人也集结在这个中联办前进行声援乌坎村村民的行动啊，所以彼此上还是有个连结。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您对于这个乌坎村，我们知道经历了这个民主的选举，很多人说乌坎村民感觉上似乎要更加的勇敢。那么到底乌坎村的村民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乌坎村的民众啊，他们现在的这个诉求，您觉得他们做法正不正确？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地方吗？
乌坎村呢，现在他们基本上把这些问题都非政治化，他甚至他们喊口号是喊共产党万岁，
对，
拥护共产党。他们把这个问题把它局限在一个经济领域的一个围墙行动，就是我的土地没有确定或者被掠夺走了，以前的一些账务没有解决，共产党应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那你共产党为什么不解决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被迫无奈，因为一旦把这些问题政治化，他们就会遭到更大的打击。因为现在这个当局已经对境外媒体一部分媒体进行妖魔化，认为他们是在参与策划煽动乌坎镇的这个动乱。他们地方政府为什么喜欢把维权人物如境外一得是作为一个连接呢？这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策略。只要把这件事情政治，把这件事情如国外敌对势力联系起来了，他们是可以动用超常规的手段。中共意识形态里面有帝王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本来乌坎村民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非政治化的事情，那么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如果他们觉得国外敌对势力参与了，那他就进行一个敌对性的打击，甚至可以制造一些恐怖，动用武警，动用一些暴力工具，直接进行一些非常残酷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另外，现在整个社会，整个中国才倒退，你比如说让律师参与这个党化的培训， 让国家国有企业甚至很多的企业由党委来进行决定。就党以前只会枪，现在党只会宣传，党指挥这个经济，党才指挥每一个领域，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这就跟朝鲜也就差不多了，说中国是西朝鲜，这正在被一些人坐实。
好的，我要继续跟着刚刚吴教授所提的有关于中国广东当局呢特别针对这次境外媒体特别做了一些评论。我们在网上看到也有很多人转发这样的一个评论，就是广东当局呢他们特别针对要对所谓的外媒来进行清理那么在网上传播的这篇广东省中宣部的命令里面呢，他特别点名了像是美联社、路透社还有许许多多的香港媒体。那么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这些媒体呢潜入了乌坎来造谣生事，挑起矛盾，非法采访。有很多人说从这次的乌坎事件得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媒体的非法采访。那我想继续请教赵先生，您过去也曾经是记者，也曾经这个进入了很多这个不该去采访的地方采访，现在针对当局锁定这个境外媒体，把他们认为是敌对势力，您认为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完全不合理，而且完全错误的。因为你自己控制的媒体只能按照政府的言论那个制定的那个主导思想去说话，缺少客观公正性。因为你那个媒体就是宣传机器嘛，它不是一个新闻客观报道事实的这么一个载体。如果没有国外媒体进入的话，那么乌坎的事件就永远是一个谜，永远是一个谜。你像央视这样的报道，你肯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不管这个事情林祖炼到底有没有那个贪污的行为，有没有，不管是这样，大家会，凡是你现在政府只要说是东，老百姓一定会往西想，凡是你政府往西说，老百姓一定会往东想。你这样就是政府的公信力完全缺失没有的前提下，你又不让这个客观公正的媒体进入，这就会导致这个事情没解。
刚刚湖北的邓先生还有河北的刘先生也都提到，刘先生特别提到作为这个村官确实有很多可以接受贿赂的这样的机会，但是在你个人能不能够把持得住。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针对林祖炼的事件还有一个蹊跷的地方，就是他的孙子也被当地的公安给带走，直到林祖炼认罪之后，他是在今天的清晨他的孙子回家了。所以也有人说如果不把这两个做个连结，大家很多人都会想，因为爷爷认罪了，所以孙子回来了，所以当局的一些做法确确实实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
就很奇怪嘛。那我是昨天也看到这个，那么特意看了三遍这个林祖炼这个在央视的认罪，他自己说，我现在因为我自己的法律知识有限，所以我现在又来投案自首，我确实犯了这么些罪。他是强行从家里带走的，怎么能是投案自首呢？所以这个前后你要是你让他说话，前后他说话都是矛盾的。他写的信跟他在电视里讲的，以及他的行为和他所说的，完全是拧的。你作为一个编导，连这个你都审不出来，他不是投案自首，明明是从家里绑架出去的，半夜凌晨的时候从家里那个绑走以后，你现在又把他孙子抓起来，你不就是逼着他认罪吗？这像有点像高瑜一样了吗？高瑜抓起来的时候把他儿子抓起来，高瑜一看没有办法，那只好央视认罪吧，因为了孩子嘛。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到这里就必须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吴作来教授还有赵岩先生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很感谢所有的观众和朋友们您的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还有听众和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VOA卫视呢我们在最近也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收看，同时也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推特.com/China， 还有我的个人推特账号是推特.com/VOA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钟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明天再会。